我们说过，马太二十三章呢是一章很特别的一章，因为这一章里面呢，我们的主曾经宣布弃祸，特别说法利赛人有祸了，所以这里很明显是针对性，不是阴性。所以这里说法利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那么等到他宣布八福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也是针对性。你若读路加福音，因为他看见门徒说你们这贫穷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一面宣布不福，另一面呢就宣布咒诅，一面讲的福，一面讲的祸。就好像在旧约里面，百神的百姓进到迦南以后，你看你有六个支派要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，在这个什么，在基利金山上宣布祝福。那么如果你听见福，就表示充满生命，如果你听见祸，就代表死亡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每次讲的祸一定跟死亡连在，跟枯干连在一起，每次讲的祝福一定跟生命跟滋润这一切一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看到主宣布弃祸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。因为你知道说，一到底是福还是祸，是我们可以拣选的。你是拣选福呢，还是拣选祸？门徒是拣选福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拣选了祸。他们是福是祸，乃是根据他们怎么对待神的话，怎么遵行神的话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又怎么许多时候我们听哦，好听的话听多了，尤其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讲的是有福的声音，我们讲的是大喜的信息，所以我们就听不进去好像不顺耳好像逆耳那些的声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最叫人觉得逆耳的就应该是二十三章。那为什么我们的主人不喜欢听就偏偏要讲呢？他不能不讲，因为你再不讲这些要撞墙了，你再不讲这些真的就灭亡。所以主仿佛在这里呼喊说，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但许多时候你听见的声音你不喜欢听，你觉得怎么今天讲台好像在对我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啊，讲的人也许根本一点意思没有，但你心虚啊，你自然就对号入座，你以为就是讲我的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好好去问讲的人，可能他根本想都没有想到的。那圣灵做工就这样，因为圣灵风水所一直吹的。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你觉得有是对你讲的，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句话不好听，不应该你听临到你身上的，但是你知道说证明什么？证明主说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谁有资格讲这话？我们主有资格讲这话。因为什么？他要上十字架，好像说一个医生要上手术台了，上手术台以前他一定告诉你，你病了，你这个毒瘤一定要拿走的。所以今天他不是空口一句白话说你有病了，不是的，他告诉你这个病可以出去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主耶稣他一讲山上的教训的时候他就讲这个祸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你看那遥远的很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的，你看见了，今天如果有病，如果今天有祸，谁能叫我们免去这个祸？当然是我们的主。那么怎么办？主马上有个行动，那个行动是十字架，就好像手术台的手术台一样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连在一起，你就不会觉得，你就知道二十三章特别宝贵，二十三实在是很宝贵。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我们主愿意让我们用几次的时间，我们慢慢的主嚼，慢慢的明白这里面主对我说的话，而且希望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你就看见很稀奇，二十三章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听见，我们觉得主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？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二十三个祸，主不需要钉十字架，我们都不是罪人了吗？我们都是蒙福的人，那弟兄姊妹，但是不是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。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都是失败的人，我们都是难得遵守神话语的人。 就像今天唱的诗歌一样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光景，你就能像你用最后一句话说，主啊怜悯，因为今天你除了求主怜悯之外，我们这个人还有救，还有药，还有救吗？我们很容易指责别人，对不对？你每次指责别人的时候都是什么呢？都是一头对着别人，但就四头对着你自己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就这些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特地把它摆在一个背景底下，你就应该更明白为什么主说了这一番话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首先呢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说我们的主呢，是他钉十字架以前的主日就到了耶路撒冷，就到了法西，或者到了伯大尼。所以那天晚上呢，他是在伯大尼过夜，而且那天晚上他和马大、玛利亚跟拉萨路他们一同作息，所以那是主日的晚上。但是早晨的时候呢，他就骑着驴子，你记得从伯法西，所以他就进了耶路撒冷，所以那天他就进耶路撒冷。然后你看见有人在那说还何塞纳何塞纳，那么大家记得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呢是主耶稣骑着驴子从伯法奇就是刚好在黑门山，在山顶离开山顶不远的地方，慢慢往下走，要经过山谷，然后最后才到了，才登上摩利亚山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懂得那个地理的话，你就知道他们就把驴驹解开了以后，然后就牵到主耶稣那里，然后很多人就把自己的衣服就搭在上面，就扶着耶稣骑上去。那么走的时候呢，众人就把衣服都铺在路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明白吗？那么将近耶路撒冷正下半山的时候，那众门徒因所见一切的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谁？你看见门徒们被神充满了，很清楚的，被喜乐的灵充满了。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你看见很明显的是圣灵做的。然后呢，他们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那么这个时候有几个非赛人责备他，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吗？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所以每次我们不秉就会赞美主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常常会说，主啊，我们若不赞美你，连石头都要起来赞美。所以所有爱主的人不能不开口来赞美他。所以下面才是个很强烈的对比啊。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一场，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耶路撒冷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墙外的部分，城外的部分，一个是城内的部分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骑着驴子在墙外走，那么现在他快看到城墙了，他就哭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件故事。然后呢，他就进到圣殿里面去，就接近圣殿。然后那天晚天色晚了，他看见一下物件，他就到伯大尼去。然后那天晚上，我们到就和玛利亚、马大还有拉撒路还有门徒们一同作息。那么你记得那天晚上，那么玛利亚呢就把香膏膏往里煮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讲最清楚当然是约翰福音啊，讲最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这是第二天，那么约翰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呢就骑着驴不是的就进了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前一天他的驴驹是在城外的，那么到第二天他正式骑着驴子。那么到底这个是不是主耶稣把那个驴子就放在城墙附近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细节主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，他礼拜一就是星期一，他就正式就骑着驴子就进了耶路撒冷。为什么要正式呢？有道理的，因为这就应验了什么？就应验了就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的话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王骑着驴子来了。那么这个是撒加利亚很重要的预言。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那个骑着驴子来的那个王就是弥赛亚。所以我们的主等到他第二天星期一，就是主日的第二天，他正式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那么这个就正式应验了什么？就应验了这阿加利亚说的预言，就是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和的，是骑着驴子的，不是骑着马的。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先要上十字架了，他是王，所以现在进到耶路撒冷城正式骑着驴子去的就是王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呢？是发生在第二天。好，如果第二天的话，那就是礼拜一，对不对？然后主耶稣是礼拜五进十字架的。那么根据约翰福音，主耶稣是正月十四号进十字架，所以退过来，退过来的话呢，礼拜一那天刚好是正月十号，刚好正月十号，明白吗？所以礼拜一十号，然后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就到了礼拜五。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过来说，主耶稣正式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一面是根据撒加利亚说的预知是弥赛亚要进到城，弥赛亚出现，这第一。那第二，那天正式继承的那天刚好正月十号，他正式定十字架那天是正月十四号，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正月十号是个什么样的日子？你读旧约就非常清楚，正月你如果读旧约读到这个读什么呢？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就晓得逾越节呢，在这个过逾越节以前，大家都知道正月十号的时候，每一家就把逾越节羔羊就预备好了，所以那个将来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要为这一家流血，血要抹在门楣上。我们要问是什么时候预备好的？是正月十号预备好的。所以这个羔羊的出现呢，是出现在正月十号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他果然是神的羔羊的话，那么他一定是在主耶在逾越节那一天，当家家户户都到圣殿去领取那个高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，那个大概二十五弯之高，在就在中午十二点到三点钟之内杀完成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就在那个时候下午三点钟的时候，主耶稣中午十二点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他这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因为我们悬挂在天地之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我在这里，你看见我们圣灵所给启示给我们看见，尤其是约翰给我们看，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看他是羔羊。如果他正月十四号那天定十字架的话，那么正月十号那天他应该证明显出来他是什么？他是弥赛亚，他是我们的救主啊，明白吗？所以在那天他就正式骑着驴子就进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么好了，那么正月十号羔羊预备好，怎么预备？什么叫预备？预备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只羔羊是必须没有瑕疵的，只要有瑕疵这个就不能献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你怎么知道这只羔羊是有可以献祭呢？所以从正月十号开始，全家的人就想尽各种办法，要用有的用棍子就把它的毛啊，把它弄开，只要看见里面有血，要看见里面有麻风，只要看见上面有一点瑕疵，那就这只羔羊就不行，它就没资格做羔羊。所以经过四天的考验，最后完全通过考验了，然后十四号的黄昏，两个腿两个脚绑在木架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逾越节的羔羊就为以色列流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因着这个主耶稣正月十号骑着耶路撒冷，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是正月十号，所以呢他应该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他预备好了。那现在你怎么叫他有瑕疵？有瑕疵呢？所以从那天开始，你再仔细记载主仔细读四福的话，你就看见许多的人轮番起来 要来找主耶稣的毛病，要看他到底有没有瑕疵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，你就晓得说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找我的麻烦，所以主要用四天的时间证明说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，明白吗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只说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是没有罪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全世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只有没有罪的能做我们的救主，能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现在人要激怒他，现在人要攻击他，现在人要各种的方法来压迫他，希望能够有一个反应，希望只要他能发怒，希望只要他能失态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那四天你仔细去读你的圣经，你就看见说的的确确我们的主只要到他圣殿一回来，你看见很多人就来找他的麻烦，找他的家，希望陷他于不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羔羊，一个没有罪的羔羊，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，在那四天之内，你看见这人就轮番的来这个对付我主耶稣。好，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大家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可能不需要很细的读，我大概讲一讲就可以了，大概的过程讲一讲，弟兄姊妹应该就很清楚了。比方说等到他真的第二天进到圣殿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耶稣在殿里呢教训百姓，那么尤其是路加福音说讲福音的时候，平常我们读主耶稣教训只讲的他教训，我们很少加上，只有路加加上去讲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许多时候讲道不能光是讲道，你的道必须是福音才可以。什么叫福音呢？福音就代表拯救的，明白吗？今天如果那个家庭有难处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有一些办法，然后你怎么样做能够解决家庭的问题，如果这样根本就不需要福音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需要福音，这个福音能够给我们一个完满的家庭。如果福音的工作十字架能在这个家里面做工作的彻底的话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家有救了。所以今天你要帮助别人，你把道给别人，你去帮助别人，甚至你看望别人，就是怎么你帮助他，你怎么能够怎么帮助他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你把他带到主面前，只有把他带到福音的跟前。如果他没有和福音结伙，如果他根本不认识十字架，如果他没有亲自遇见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可以教训，没有多少的帮助。所以在这里说，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，讲福音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就上前来问他了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，今天很多人喜欢问问题错，但你要问来人是什么样的。就在20章1节的前面，圣经说什么？也天天在殿里教训人，祭司长和文士和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。谁是百姓的尊长？当然就是长老嘛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在领袖领导阶层里面的人，最大当然是祭司长。你看见文士是他们中间的圣经学者，然后呢，有资格各方面最老练，当然是他们的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想尽了各种办法要杀他，但找不出法子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要想办法陷害他，想办法能够兜他，想办法能够证明说主耶稣是有瑕疵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主耶稣不小，如果主耶稣当然他不需要小心，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罪，我们是要小心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随时随地，如果主耶稣是个罪人的话，你看随时随地尾巴就露出来，随时随地这个难处就被找出来，但对我们来，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就来问主耶稣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些事？给你权柄的是谁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也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，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信呢？若说从人间来的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所以于是回答说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 你看我们主非常的有智慧，在这个时候别人要抓他的把柄抓不到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才讲到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偷拐的房角石，给我们看见说他给就有一个葡萄园，然后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么但是后来呢，就到的时候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要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，结果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，又打发一个仆人他们去，又打他，又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，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推出去，园主说我怎么办呢，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，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是产业归于我们。那这些是谁？这些当然就直接文士、祭司长、文士和法利赛，他们要想要杀他嘛，罪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我们杀他吧，是产业归于我们。所以我们的主一面回答，但另一面他讲比喻，就讲凶恶人祸的比喻，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，神多次多方打发先知，就像仆人一样，结果他们杀害先知。那么最后呢，他们想我的儿子他们一定会尊敬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果然是神的儿子，他们应该他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们杀他，是产业归于我们。所以当你读圣经你要记得，就这个背景就是这样的背景，有人现在要动手，有人要置主耶稣于死地，就在这个时候你看主耶稣一面回答问题，另一面呢就告诉我们，就设了个比喻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匠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盖造建造圣殿的匠人，就是最会盖那些人。现在犹太教徒里面，如果你要讲匠人讲领袖的话，当然是指的什么大祭祭司长或者和长老，一定是他们嘛，对不对呢？那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你看匠人所弃的石头，意思就是说在建造整个神的家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专家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主很明显给我们看说，在宗教里面有很多专家，他们觉得别人不行我们行。好了，但是要记得等到这些专家，这些专家真的遇见我们主的时候，反而他们觉得这块石头是多余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石头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下面主说，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不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，最后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磐石，那个石头砸在金银铜铁上就把它砸得稀烂。所以这个石头指的谁说的？指的弥赛亚说的。所以这些祭司文士长老他们所弃绝是谁呢？是弥赛亚，所以他们有祸了，你明白吗？你现在如果仔细的把它读过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有祸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啊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顺便说一下，这个在马太福音主还加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神的国就从你们手中夺出来，夺回来，要给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。你知道马太福音向来讲什么？在天国，从来不讲神的国子啊，不是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我说是很少讲神的国，一共有四次。那么很多人读圣经，告诉马太，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讲天国呢？因为犹太人尊敬神，尊敬神，他们不敢称呼神，所以呢，他们一定要用天来代替神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个是他们的说法，但这个说法通和不通呢？有一个问题就要通和不通了。你只要去读马太福音，看看除了天国之外，有没有用神的国这几个词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有神的国这几个词，这个说法不通的，这是个猜想而已。所以现在很明显的，明显在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国，四次讲了神的国，所以可见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，神的国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显出来的。你每次看见以色列人，你就看见神在那掌权，这是神的国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神的国 你所以你看就神的国跟天国是不一样的，你不能神的国就等于天国，不能等的。那为什么在这里神说的如果等的话那干脆全部用天国就好了？没有，在天国上有神的国，所以神的国跟天国是有不同的，但是许多时候它是重叠的，明白吗？我举个例子，你到了中国，你到了上海你就到了中国，但你到了中国你不一定到上海。所以我们老在说天国跟神的国明显的是重叠的，许多是重叠，但是许多时候是可以分别的，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。好，所以很明显那里讲的神的国要从你们手里夺过来，要给人家结果子的百姓。那结果子的百姓是谁呢？当然是指的教会来说的。那么结果子的百姓，尤其是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刚刚咒诅过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，代表以色列国，所以主咒诅无花果从根开始枯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个结果子的。那么结果子是谁？结果子当然是什么？是伯大尼。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，明白吗？不是无花果树之家，是无花果之家，是结果子的家。对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个当然代表教会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解经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他解经有他解经的定义，不是你怎么说的算，也是我们说的算，是主在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环，第一回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他们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这是第一回的交锋。那么等到文士跟祭司长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的他们说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想下手拿他。我们说过，他们存心根本居心不良嘛，他们第一个已经准备要杀你，然后想用各种办法陷害你。那么密旨的他们说，他们到时候当然会欺凶欺辱的了，他们准备下手，结果只是惧怕百姓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些呢，他们的确要知道到底这羔羊有没有瑕疵，所以他们用各种办法，用棍子把它弄开啊，什么弄开，看到底它有没有瑕疵。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，这个他们只是敢怒也不敢言，记得。所以没办法的，于是就去窥探耶稣，打发奸细装着好人。现在明白吗？这个直接的不行，所以他们就真的去打发奸细装着好人，要在他的画上得把柄，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。巡抚是谁呢？就是罗马的政权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下面他整个的动机就是想办法能够把主耶稣陷害到不义的里面，那么然后呢，把他从宗教的这个范围里面，希望能够把他拖到政治的范围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路加说，好教他在巡抚的政权底下。所以这个时候奸细就来了，就主耶稣说，他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道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。”这句话是有陷阱的，你看见吗？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撒谎，你讲完全不可以撒谎。我们晓得你所传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诚诚实传神道。那么好了，你一把这个套子一套上去以后，那主耶稣就没有转弯的余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？那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这当然是大陷阱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说可以，那么那把主耶稣摆在一个正，你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明白吗？就是说今天如果主耶稣说那么那些爱国的人怎么想？如果主耶稣不纳，那么现在是罗马政府要怎么想？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主耶稣要讨好犹太人呢，还是讨好罗马人？所以但是问题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一落到陷阱里面去的话，那么很明显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主交在巡抚政权下，告诉他们看他在这一点犯了什么罪。所以耶稣就说这样啊，就他说拿个银钱来给我看，这像和号是谁的？他们说是该杀的。耶稣说这样，该杀的物 当归的该杀，神的物当归的神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，又稀奇他的应对，就闭口无言了。这是第二回合，明白？他们要找主耶稣，他们希望说在政治这个体系内